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也上礼拜不在当中，所以就没有跟大家来祝贺2018年新年了。今天就补上啊，祝大家一样的在主那里新年蒙恩。我们再次同心的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真的按照我们在面前所度过的日，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一天当中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主啊，感谢主，让我们结束了2017年，迈向2018年，并且主的平安保守着我们来到这一新年这一个月的第二个主日，我们都感谢你。虽然我们知道外面下了雨水，天气转凉或者转冷，我们特别求主在我们对主的心却不因着环境天气而冷淡，乃是我们常常在主那里有活的心，让我们常常有冷淡地方，新的年有主你自己眺望起来，让我们更爱主，更愿意有活的心来服侍起来，来服侍你，见证你。求主特别带领着我们2018年整年的活动，带领着我们同工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同心来建立，来复兴主的教会，建立主的身体。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求主医治；心灵上有创伤的，求主扶持。在新的年当中有工作转换的，或者是有升学的，或者是在一些面对要入伍当兵的，我们都在新的年都仰望主，求主你自己看顾带领。直到我们依靠主仰望主的时候，我们2018年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但是也是值得我们学习面对的日子。我们求主特别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能够学习圣经的道理。求主特别恩待你的仆人，给他主的上头智慧能力，在早上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一同同感于您，特别是在主的话当中我们同学习。我们要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台上传讲信息的，还有我们台下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早上的信息当中，我们都同感于您，一同来学习，一同求进步。我们求主赐福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回或是去年都讲完小先知书，讲我们哈巴谷书，讲完这个马拉基书，所以马拉基书当中我们也讲了奉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继续在主面前愿意为主摆上奉献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在主的摆上呢，主会纪念的。感谢主啊！因为我在上个礼拜必须到晋江那边去度假也好啦，或者参与侍奉也好，所以照理应该是在第一个主日要跟他分享一些新年信息，不过既然回来了也继续大家敬拜的时候呢，就可以说今天早上是一种补偿啦，或者说就是也是一个开年的一个信息。那早上就来从约书亚记一整章啊，第五章一整章来学习属灵功课，就是在讲到属灵里面的整顿，就是灵里面的改正。那这次去我在说是度假，所以我不会报告太多宣教的，不过至少在那边侍奉也是喜乐，也是我一生人当中第一次看到下雪。那么真的要有好像高凌风讲要冬天的一把火，不然冻了半死。那这次去的时候呢，就在斯穆斯家那边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边在堆着一种东西，就是堆着雪人的。那么这个雪人是非常难看，难看到吗？啊，其实是还没有，因为它雪开始要融化了，也不是。我还知道有几样的称呼，有小雪，有中雪，大雪，有暴雪。而这次去的时候是算是小雪了啊，所以雪不多。那么这个。门前呢，斯穆斯那边的这个叫做拆迁小区那边很难认。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去的时候呢， 从宾馆啊，或者从酒店出去的时候呢，我就以为我能懂路，结果就走迷了路。所以每个建筑都一样。所以如果刚好下雪的话，有这个雪人呢，你就可以做记号了。所以这个2018年第一场雪的堆的雪人呢是非常可爱的，非常稀奇。那有下雪的话呢，如果来到圣牧师家，当天如果下雪的时候你看到这雪人的话呢，门前走上去就是二楼，就是他的家了，所以不会走错。但是呢，有一首歌，姚丽唱的歌，姚丽唱什么歌呢？雪人怎么不见了？雪人没有手，没有，只有脚啊，没有脚，他怎么跑呢？哦，姚丽说，雪人只怕太阳照，太阳一出雪就笑，雪人不喊，不会喊呀，也不会叫，那太阳出来就融化了。所以原来雪人不坚牢，只怕太阳照，太阳一出雪就消，雪人不见了。所以你以雪人可以当天的话，1月4号下雪，或1月5号的话可以堆雪人，1月6号的时候呢，整个那里的完全雪不见了啊，不管是那里的所谓的大队啊来清那个路的雪也好，或者是等等，当天过后呢就太阳出来了，那么雪人就不见了。所以如果你再说去圣牧师家说过了几天啊，4号下大雪了，然后5号还在，如果你8号9号的说啊、你要找圣牧师的家，好了，门前有一个雪人，那边就是你的标记，但是告诉你姚丽说雪人不见了。所以你要看到找雪人的话肯定找不到，所以这个路标呢是会不见的，因为雪会融化的，会融化，所以这个标记是不稳的啦。好，所以记得好久前有一个姐妹，她可以说是严重的路盲啊。我说路盲就是看不到，所以她有一次她去乡下去找朋友，那么她怕弄错，因为在乡下我们说甘蹦的话呢，很容易走迷，所以她就走到一个地方去，那么看到一堆那个树叶，哇！那么我懂得如何走进去就走出来，谁知道他走进去的时候走不出来，原来马来甘蹦马来人他扫树叶过后呢，他就用火烧，烧的时候呢那堆叶子也不见了，所以那叶子也不能做记号，所以这些标记呢常常不稳固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要找标记的时候，要找牢牢的标记，稳固的标记。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讲这个题目，就讲到我们从约书亚记来讲到邻里重新整顿的标记记号。我们不以雪人来做记号，我们看到约书亚第五章整章的背景。那刚才我们所读经文，无论是取经经文也好，我们的姐妹所读的都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就是这段经文的整章。那么看到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当神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透过摩西以后呢，在迦南地我们知道一段时间以后呢，在经文都讲到大概第四节开始到第九节都讲到，那么这些百姓最后呢出了埃及，他们埋怨上帝等等呢，我们就很清楚过去他们就死在旷野，那剩下那时候在旷野出世的人呢，就由约书亚呢带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当然我们从第一章你稍微去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三章等等的，都讲到他们要面对前面的道路，而约书亚很害怕，因为他没有像摩西这样非常有智慧的，他只是一个战士而已，一个将军而已，那么这样的话落在身上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但是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们知道神告诉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对不对？神与他同在。到我记得好多年前2013年我就讲过约书亚记第24章的时候呢，神也在重复讲到要他刚强壮胆，所以约书亚的确是真的刚强壮胆，以致他能够带领这些百姓呢那过约旦河，甚至在这第五章的时候呢，在过约旦河之前的时候呢，或者是要打过了迦南地的时候呢，都面对着各样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都打过战，但是没有真真实实的去攻打一个整个非常所谓的伟人的迦南地。因为约书亚跟另外一个迦勒做探子的时候呢，的确那地方虽然是牛奶隐秘之地，但是当地的是这些有10个探子呢就消化了，就害怕了， 说自己是长们，那边是伟人，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就不敢下去。当然耶稣亚自己本身有信心的话呢，但是为什么是自己刚强，但是现在他带着整批百姓呢来面对这事情，是难怪他害怕，因为没有像摩西这样本事的领袖，神使用他来行这么多的神迹来印证神的作为，那这书讲难怪他会害怕。不过呢，在第五章可以说是这个以色列人在战争当中的一个我们说分水岭，因为在第六章以后呢，没有这第五章的背景的带领呢，他们就不能够迈向第六章。你看耶稣亚记的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耶利哥城以后呢，无论是打什么仗的时候他们都胜利，原因就是他们呢有这个重新在耶稣亚带领之下呢能够安静下来，被整顿以后呢才能够迈向前面的道路。所以在圣经当中你看到在第五章的前面部分，约旦河是亚摩利人、诸王、迦南人呢都看见，特别是第三章他们过约旦河事情的时候，耶稣亚在生命当中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个很大的神迹的时候，过约旦的时候呢，圣经讲这些人因以色列的缘故呢，第一节说就怎么样呢，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了，所以这个就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或者是一个稍微给印证耶稣亚要继续往前的鼓励。所以这个第五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是以后的日子呢，我们看到就是神一步步的带他们来打胜仗。但是我说分水岭也好，重要部分本来他们可以继续过去的，但是呢在第五章的时候神竟然要百姓呢来停留下来，来处理几件事情，然后呢才继续下去。那这些都是在灵里面或者是在属灵方面的一个调整，因为神帮助他们打胜仗是外在的，如今呢神要他们内心里面做一个非常仔细非常完整的调整。我们就好像说人家打麻将啊，你看他打洗牌啊，那重新再把它整顿起来，不但是军队或者是百姓，以后呢第六章他们去绕雷耶利哥城时呢，一下子被召聚去绕雷耶利哥城的话，怎么样去弄好它呢？内心先要被整顿。所以因为神呢看人的内心过于看外在，耶稣亚打仗的时候，摩西在山上，我们看到他左边有亚伦妇儿举手的时候他就胜仗，耶稣亚明明是打仗他用手去打，摩西没有动刀动枪，但是当摩西手举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胜仗。所以这是看不见的一个力量能力来托住，就是摩西内心的力量，或者百姓那种愿意攻打把敌人战败力量在那当中拥有的时候呢，他们就往前了。所以神很看重他们内心的，所以我们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当神选大卫的时候呢，透过撒母耳他说了这句话，就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可以外在，但是我们也要常常注意我们有内心的。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在亚当这个用泥土造的人吹了一口气，他就成有灵的活人。那么就是这个灵呢，就是让人跟神有沟通的一个媒介，或者是内心。所以你内心你灵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跟这位看不到的上帝是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所以神就是要求人的内心。所以当我们看到箴言讲我们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心，好像保怎么样，不要我们心的保守一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神是看重我们内心的。所以因此我们外在的人呢常常有很多假面具，常常有一些软弱，但是呢如果你内心调整得好，内心整顿得好，我想帮助我们外在的一些属灵的生活，或者是你整个在做神的工作或者做基督徒的人生的人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外在的身体呢 天寒地冻，我们健康很重要，但是我们心灵健康还是更加的重要的。所以因此你对我常常在主持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传统按照这个韦斯敏斯特信条，或者是我们传统长老会更正教或者归正呢，都讲我们守圣餐呢，圣餐呢是另外一篇讲道，或者是我们相信圣餐呢有特别的能力。我们不是像天主教或者是像圣经会说，当牧师或者神父祷告后，那个饼、那个杯都变成耶稣的血或者耶稣的身体在里面，不是。我们相信这个属灵意义，所以当我们特别强调，特别有些教会很强调长老会，如果是教会有守圣餐，那个主日前一个主日他们会在周刊特别强调的守圣餐。所以守圣餐的时候呢，我通常你看我祷告的时候呢，我都会围着弟兄姐妹来守圣餐，求神透过圣餐呢，我就用这个以赛亚书53章，主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我们不是像灵恩派说你吃圣餐的时候你的病就得医治，我说圣餐饼不是仙丹啊，这个葡萄汁或者里面那喝下去呢，你就像吃大力菜这样子啊，它摆不是。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身体领受圣餐的时候，神会医治我们，这是我们相信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苦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我更加强调的，常常讲的就是我们心灵上的创伤呢，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呢，也求主医治我们。特别心灵上的创伤呢很重要，所以每次跟我们同工有分享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教会在摩了堂，在四美的地方神设立我们一个教会，感谢上帝。但是来了教会的人，他们不是随便就带进来的，可能我们说有些附近因为工作的缘故或者是搬家缘故住在，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个走进来，我想我们当中的姐妹或者一些弟兄姐妹都知道，真的是心灵有创伤有需要，他们才会寻找教会。我想这句话你们都同意，不是可能有人带你来，但是有些人弟兄姐妹是自己走进来的，然后就待到很长时间，因为心灵上有需要有空虚来寻求上帝，那主就满足他们心灵上需要。我们教会没有像那些超大教会每个主日牧师下来按手祷告然后滚在地上，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这样的特别的，也不应该的啊。我们就是透过主的话来兼顾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侍代祷，来医治有受创伤的心灵。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敬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说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心灵上的软弱创伤呢，就在这个主日透过敬拜也好，透过讲道也好，透过你参加成人主日也好，透过弟兄姐妹彼此交通当中，你的心灵的受伤的部分呢就得医治了，使你继续往前走。所以心灵上的是很重要的，神就特别透过所建立的教会，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呢，要来抚摸，要来医治心灵上创伤的，因为神看重内心的。所以心灵上的重要性呢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值得注意的。当然你心灵上的部分重要的时候，神看重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常常心灵上有更新有整顿。所以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呢重新整顿来再出发。我记得好多年前有讲过一篇信息，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讲到有一个人呢在毕士大城那边他瘫痪了，我们知道38年的时间以后呢他痊愈了，耶稣就在圣殿看见他，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而有时候有些接近家说这个人可能是犯罪而得病的，所以他在毕士大城这边他要下去的时候别人就下去了，有时候有天使来搅动那水，他不得痊愈，但耶稣当天就治好了他。那么他回到圣殿见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他再次回到耶稣面前，他不是单单在病的时候得医治痊愈了能够走了，而是心灵上呢也认识耶稣基督了。所以他就是跟这些法利赛人讲， 啊，一直他是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名就当然就被传开了。当然后来这些犹太人就因着这个事情呢，耶稣可以说是犯了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找耶稣麻烦。所以第五章的约翰福音往下讲的时候，就是针对这里成为耶稣啊遭遇他们逼迫的开始。不过我们说就是这个人呢，他那个时候是重新整顿就再出发的，我们不知道下来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生命改变了。所以我们整体来说，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在主面前呢重新整顿。我也常常说在教会，我常常说就是一直重复重复啊，我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为一整天的事情来感恩，因为昨晚上好睡嘛，啊，一觉到天亮，然后你也为着一整天出门工作读书等等来祷告，然后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呢，你就为着白天所犯的错或者神保守你整天事情在神面前临睡之前祷告。当然我更说就是为着你所做的不完整的地方呢，第二天呢重新整顿，重新再出发，这是一整天。那当我们来到2018年的时候呢，我特别强调是我们可以一整年的重新整顿再出发，这就是我们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回去整顿，可以说我们2017年我们很多东西不足够，2018年我们要整顿重新再出发，我们要好好的那些缠累我们的，刚才我们公导思想有一些的障碍呢都要除掉，使我们重新再出发。你看见很多这些运动员等等也好，他们也是比赛过后的时候他们要重新计划成整顿。你看赛车手他们重新赛车过后呢，轮子啊什么重新都再出发，那是更有力量的。所以当耶稣亚记达第五章的时候呢，神给他们第三章的经历，神给他旷野的经历，但是神为什么叫他们在第五章停留下来呢？就是要他们整顿。所以这个整顿呢，也是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呢来学习整顿，重新整顿才能够上路。虽然在第一节说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么本事这么厉害，敌人都消化了，为什么不要乘胜追击，敌人都软弱都怕了，但是呢神还是提醒他们要有重新整顿或者是重新出发。那么重新出发的时候呢，有四个标记，早上我们看到就是有四个记号呢来表明。我们是用属灵的角度，然后用灵异来讲这个四个标记来学习。那今天早上呢，就从灵里的整顿呢，我们要从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呢第一到第十五节来思想灵里重新整顿的四个标记。也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整顿的，或者是那个标记是什么呢？那标记就是象征着什么呢？我们就从里头来学习来看。所以这里四个标记或者是有四样东西我们来看。那第一个标记就是割礼，那从第五节第五章的二到第九节就很清楚，他们就讲到在神就吩咐耶稣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所以这里很长经文我就没有放在头里面，第二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非常长。那么这里讲到割礼是神跟百姓立业的句号，所以恢复立业关系。我想大家都有上过慕道班，都讲到这个洗礼的来源。那么洗礼就是新业的代替割礼的句号。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呢？就称亚伯拉罕为义。当然这个义的时候呢，不是代表亚伯拉罕信心的缘故，而是神跟他们立约，就是神主动。那圣经告诉我们，神让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十五章他就昏睡睡着了，但是神跟他立这个约。所以整体来说呢，神就跟他或者跟这亚伯拉罕立约，以后呢世世代代以色列百姓呢就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呢就立约。那么在当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二次行割礼。原来我们在说刚才一开始就讲到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那这些在旷野出世的人呢，后来他们进到迦南地的人呢，他们都没有受过割礼。而那些出埃及的人呢，或者倒闭在旷野的，就是这些二十岁以上的父母亲呢，或者是这些父亲呢，他们都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已经受割礼了。所以这才是第二次来行割礼。 那么就是让这些百姓呢重新有当时候跟神之间一个立约记号。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整个生活其实是随着属肉体的，他们埋怨，他们各样各样的都是以肉体与血气来讲神。所以在旷野出世的时候呢，这一代呢他们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呢，耶稣亚就从神吩咐呢就行割礼。所以圣经从第二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都提起了这事情。那来到第九节的时候特别讲到，看到耶和华对耶稣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中间滚去，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是埃及的羞辱，就是说羞辱是埃及。那么这个埃及羞辱就其实是他们带着罪的情况，就是他们在那里头呢是以色列人被受割礼，就是代表那是当中的罪啊被除去的意思，或者是他不洁净被除去似的。所以他们整个不洁净，他们这批人呢，或者是这些20岁以上的在旷野出世，他们的先祖呢都在埃及，他们这些都是犯罪的。因为他们在旷野明明是试探神，是不服上帝，甚至挑战摩西等等，这事情都在他们当中出现。所以这些罪呢他们留着，那这些他们所生的后代呢，这一刻呢在过了一段河来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呢，耶稣亚就给他们是一个礼，就是不要好像他们有祖先那种埃及的罪。所以埃及人把他们当作奴隶来俘虏，逼迫他们，叫他们造，所以这是埃及人嘲笑他们，你们神怎么帮助你呢？那神救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整个羞辱被除去了。所以在吉甲这个字讲被滚的是，就是说把那个罪被除去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弟兄姐妹，割礼是神跟百姓的记号。当我们把这段经文用属灵来讲时，就是我们自己心要受割礼，记得吗？在哥罗西书，我上次讲的哥罗西书在第二章十一节讲到，我们心要受耶稣的割礼，就是内心要割礼，就是透过洗礼，不是透过水的洗礼让你的羞辱除去，或者洗礼让你的这个一切过患就除去了，不是这意思，而是真正内心里面得洁净，得割礼，重新跟神立约。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那边呢，我们生命呢，我们常常要重新更新。因此我们生命呢不要一直停留在埃及地。在旷野的这些人，他们不欢喜摩西的时候呢，他们说回去埃及那边有什么，有韭菜有火锅了啊，现在天寒地冻吃火锅更好，但是埃及人那时候不是这个火锅啊。总之他们老是向往犯罪的日子。埃及呢，我们讲出埃及的话呢，其实就是离开犯罪啊，离开跟神不在立业方面。所以既然我们跟神立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呢不可以停留埃及，不能够在老我当中被绑着，因为神已经有洁净我们的，我们要这种老我的除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心中有没有被除去的老我呢？2017年有很多老我，很多毛病，很多不喜悦的，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求主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羞辱呢，把这个老我除去，我们跟神立约。这是第一个记号，就是割礼。那第二个呢就是宝血或者血的记号。那在五章的第十节，你看到圣经讲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城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那十一节，逾越节的次日，你看到吗？这节经文就讲到逾越节。那逾越节我们也知道，就是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守圣餐的意思。不过呢我们稍微要讲一下旧约摩西时代的。那逾越节就讲明表明神拯救的，漏了一个记文，神拯救的记号。什么意思呢？我们很清楚，这个在出埃及记有十灾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知道，看了这个摩西的十诫的戏，或者是埃及王子这卡通啊动画片，你就知道。然后这个逾越节就是神透过恩典，用羔羊的血呢代替的被杀长子，都很清楚，这个我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后法老无可奈何就让他们走了。 当天晚上甚至讲面面的天使过的时候呢，因着门宽上有高量的雪的时候呢，我在说雪薄雪啊，那么这些以色列人百姓的长子呢就得拯救了，这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一夜节的就是得救的记号，或者是雪的记号。那么神可以说把他们长子都杀掉，但是神让他的羔羊来拯救的以色列人，就是神拯救他们。神要杀人，但是神也留了一个躲过这个被杀的这个或者是途径方法，就是用羔羊的血。所以现在圣经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第十节，他们也在当时候呢，第十节正月十四日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边在吉甲，所谓的他们痊愈过后呢，他们隔离过后，他们就在那边守逾越节的，那么吃无酵饼等等，所以就在那边过这日子，所以也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神不但让他们能够受隔离，重新恢复那个立业的关系，被提醒，然后也守逾越节，所以这些一连串的东西呢，都是让他们预备自己，内心预备好自己，然后进入第六章来跟这个当时候的这个耶利哥城的人或者是迦南地的打战。所以这个就是有非常清楚属灵意义，这是神不需要再每次说吩咐啊交代什么，他每这些所有百姓都领受了，都在那边守这个餐的时候呢，他们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被提醒。然后这个跟我们属灵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守圣餐呢是印证呢主的宝血的救赎。那我很清楚，我们讲到每个月一次或三个礼拜我们把圣餐改在第一个主的时候呢，我们守圣餐就讲到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所以圣餐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宝血，我们很清楚。所以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保罗甚至我们常常会读的这段经文啊，记得上礼拜据说是陈牧师组织圣餐，他就没有读了第27节到29节，我们到26节。其实是我26节到29节是我加进去的，因为我特别强调在长老会的这本书里面呢是到26节而已，到29节是我额外加进去的，这无伤大雅。那么特别讲到免得吃喝自己的罪的，所以这个圣经里头所讲的就是保罗提醒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呀，这表明主的死之等他来，也就是说呢，表明我这叫宝血表明或者是一个根据，就是得拯救。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不是很严格，或者说我们说只有坚信你已经受洗过的人呢，听清楚啊，受洗不是受死啊，受洗过的人才可以守圣餐。我们受洗的意思是说你真正的蒙恩得救，一个属灵的教导，你得救过后才有资格来守圣餐，才能够印证主耶稣的宝血。当然不是说你没有洗礼神就不拯救你，不是，而有一个有摆在眼前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仪式来印证耶稣拯救你。洗礼也可以说是耶稣拯救你，但是这个圣餐呢更让人清楚看到，那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体，那这个耶稣的宝血来提醒我们呢，我们是真的蒙恩得救的。所以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会认罪，每次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会被提醒我们自己的罪呢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了。所以当我常常写赞美诗第58首作为圣餐诗歌，还有你们都唱，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唱的弟兄都喜欢选这些除罪的，你的罪有没有蒙主耶稣宝血呢？我们唱我们喝饼吃饼的时候喝杯的时候呢，都在讲耶稣的宝血洗净洗净的罪。所以我们在讲你的罪可曾蒙主宝血洗净的意思，不是说你自己已经守圣餐是还没有得救，而是说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很确确实实的我们的罪呢得到主耶稣赦免。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可以用到这句话说， 这个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会背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却不义，对不对？所以就是常常在神面前认罪，让无形的罪、看不见的罪、内心的罪，让无形的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因此我们常常内心当中要无形，是要看不到，我们要感觉到，或者是我们自己要真正体验到，主啊，我来到你跟前，我认罪祷告，你是真的已经赦免我的罪了，不但是拯救我，而且在每一天我向你认罪祷告的时候呢，我的罪都因着你的受死留下了这逾越节或者是我们圣餐呢来洗净我们罪的。所以因此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不希望弟兄姐妹东张西望啊，可能我们执事或者是怎么样会漏了某个弟兄某个姐妹没有拿到饼饼的杯，糟糕了，漏了，我们会紧张。那紧张你不要多疑，不要，不会因着他当天没有守圣餐，他就什么灾祸临到的，不要去烦恼这个事情，不要东张西望，他们拿不到就拿不到，不要去烦恼。所以你如果你去紧张的话，你怎么有好好的心情来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呢？所以守圣餐是很严肃的，守圣餐呢，我们常常甚至必须长老会一定要牧师的主持，或者是被认可的长老的主持。在马来西亚一个教会，他们牧师长老他们两堂聚会，两个早上这堂聚会是由外来牧师主持，另外一堂聚会长老去主持，有被委任。所以我们有必须要我们执事或者圣工人员被委任的来乡里这个圣餐。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马来话说买买，不是随随便便的了。我们认真，因为这是针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会注意自己，但是不要因着外在仪式呢我们被忽略了内心。我们常常要被提醒有没有主耶稣的宝血的根据呢。那第三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到在十一十二节讲到一个丰盛，你看十一节下半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畜产，正当那日吃无效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畜产，第二日玛瑙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瑙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畜产。我应该放错字了，应该是畜产的，不是土产啊，土产是干和盖啊、黑币啊，不是啊，所以应该是弄错了，是不是土产啊？可能是迦南地的土产，但是应该用字用畜产啊，用那个他当地的畜产啊，不是土产。我们土产的话，我们就你报新闻就是什么那个南榜的黑胡椒啊，什么土产行情啊，不要弄错了，是畜产啊，可是弄错字。好了。你看到他们的人生当中呢，你看到吗？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神就供应了，叫他们有缺乏，对不对？除了这个玛瑙之外呢，有鹌鹑呢供给他们吃肉，所以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神每一天都赐给他们玛瑙。玛瑙是什么？玛瑙意思就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玛瑙的意思就是什么。然后在旷野过后来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呢，神也允许他们享用当地的畜产，不是土产呢。所以你看到这里很特别，就是你看到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呢，那这些人以色列人就消化逃走了。那至于我看一个解经说他们逃去耶利哥城，所以你看到很特别，当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旷野之后呢，过了一段的时候，在吉甲地方的时候呢，他们进去的时候呢，神让他没有在过去旷野的时候呢没有缺乏，有供应玛瑙。然后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那这些人都开溜了，敌人都逃走了，剩下就是他们所留下的农作物，剩下就留下他们的什么呢？就是畜产。你知道耶稣亚 当初摩西派他们跟十个探子去探索的，他们怎么呢？他们的葡萄很大，对不对？牛奶为之地啊！你看旧的圣经，看到他那葡萄用来抬的哈、啊。其实，在我去年八月的时候也知道，葡萄另外一个名字叫提子，很大的葡萄。所以这回呢，他们祖先因为害怕不敢进迦南地，也是在绕行旷野。现在这第二代这些人呢，他们亲自去享受得到丰厚的饮食，或者是土产，或者是出产。也就是他们说看到当地有这个迦南地有这个很大的葡萄等等，非常现在敌人因着他们的缘故而逃走了，所以留下来的这些农作物或者是他们食物呢，神就让他们当天看到吗？圣经第十一节说，他们就在那里吃迦南地的出产。所以你看到吗？神是每一天都供应的，新的环境不因着这个玛拿会停住啊，神就叫他们饿死，不是，神就用其他一个方式让他们吃当地的出产，神没有叫他们缺乏，所以一个新的经历，神就让一个新的供应，所以也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四十年过去了，人家旷野四十年，玛拿不再有了，永远不再有了，可能只留下那一罐，在这个月柜里面的那个一罐而已，以后就没有玛拿出现了。那么神就让他们怎么？你们用你们双手呢，双脚呢，去勤劳耕种，因为这是牛奶盈溢之地，你们种什么就什么收获的。你们必须双手努力，神就透过你双手努力来供应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38年漂流过后的时候呢，神还是仍然让你尝到他不遗弃你的恩典。所以旷野神怎么供应他们，在迦南地神也照样的供应他们，就是出产呢来提醒他们。所以神要他们，神要人呢经历他新的恩典。也就是说他们实实在在这些人呢，你不要因为说过了约旦河以后呢没有玛拿，说你们就等死吧，不是，神就让你现在所尝的这个丰富的食物的时候呢，将来你们在迦南地定居下来的时候呢，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让你每一天有这样新的供应。所以在面对打胜仗，你跟人打战过后呢，你必然会得到许许多多丰厚的恩典，就是在这个还没有打仗的时候呢，神就让你得到这个好处了，你看到吗？很奇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教导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在领受神恩典的时候呢去人分享呢？所以我相信耶稣带着整批人说，他们都是一族一族或者一个支派支派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都在那边一同享受分享，所以这个是要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说，我们说要分享丰盛，除了分别为圣之外，我们要分享丰盛。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领受神恩惠的时候呢，新的年把我们所得到的，我特别讲丰盛不是物质丰盛，你从神领受的许多丰富的恩典呢，你可以很多形容了，你在属灵方面的经历你都能够可以让其他分享，记得吗？我在上回讲过以利亚跟那个寡妇的时候呢，以利亚怎么样呢？以利亚跟寡妇分享他信心是丰盛的分享，记得吗？他在这个基利西旁透过乌鸦来供应他的时候，以后呢水停了，他就神叫他去撒勒法，那么他的信心就影响了这个寡妇，你看到他丰盛的信心呢，影响这个寡妇，直到他们三年的这个灾难，他们都平安度过，因为以利亚的丰盛的信心呢，影响这寡妇，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金钱，没有能力，我们也不能够做很大的奉献，但是你信心、你爱心、你各样基督徒的属灵的经验经历呢，其实能够让人分享说的。这是我们要看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最后呢，我们来看就是刀的经历，战刀就是13节到15节。这个经文我们特别讲到耶和华军队元帅，我们常常会问，到底耶和华军队元帅是谁呢？有人说是耶稣在旧约出现啊， 可以这么说了，我们很难说个确定啊。不过讲这个元帅是谁呢？啊，可能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时候的出现。那但是我们特别强调，耶和华基督元帅呢，不是要来做什么，而是要做这个百姓的。当我们看到前面三个教导的时候呢，就是无论是割礼啊、逾越节、土产呢，或者是出产呢，主要是教导耶稣要跟他百姓。而耶和华基督元帅，圣经在第十三节开始就是说，只有耶稣要一个人面对。那之前的所有，无论是割礼也好，或者是逾越节也好，或者这些出产也好，都是关系整个以色列人。而当他们十三节说耶稣要在耶利哥城要去打的时候呢，他一个人一个人面对这个人，所以这是重新要提醒他，这是耶稣要个人就战争得胜的秘诀，就是让耶和华元帅呢来教导他。所以耶和华基督元帅教导耶稣要怎么征战。那教导征战的很简单，就是你的地是圣的，脱下鞋，就是要耶稣要谦谦卑卑。你看耶稣要问他，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那个这个耶和华基督元帅呢，可以说答非所问，没有说我不是来帮什么的，我就是要做你们军的元帅，其实就是提醒他说我还是继续带领着你，也没有说把我们说画公仔画出场，就是没有把那个耶稣雅第一章刚传上的我就是让耶华，没有，我就是现在要陪着你。到真正打仗这个元帅有出现吗？你看王后没有出现，而是要耶稣雅把他主权呢交给上帝。所以刀，如果刀在，我们就拔刀出鞘，那个刀在里面是拔出来，就是要打胜仗，打仗是提醒他要打仗，所以这个刀是一个符号，一个记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属灵教导就是，今天属灵征战已经开始了啊！你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我们这次成人主日学会查考讲到。这个天上属灵界的啊，在第二章就讲到了啊，记得那个真牧师讲到那个以弗所第二章属灵界的在空中已经来了。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征战呢，我们靠上帝能够得胜的，因为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今天新约的耶和华的元帅，帮助我们得胜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像耶稣一样这样子呢？有没有谦卑降服在耶和华的元帅呢？所以当神愿意的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呢？所以好像林肯在南北战争非常出名的计划，应该是林肯还是华盛顿呢，他讲说不是神站在我们旁边，我们在神那边，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那一边，应该是林肯吧啊，那个故事就是不是神站在我们祷告，神站在我们这边，那么他说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那一边。真的神要帮助我们得胜，我们首先自己本身有没有顺服呢？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侍奉上帝，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继续往前，2018年我们要往前的话呢，我们要更新的话呢，我们整顿的话，如果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血气个人的主见的话呢，我们要像耶稣啊，这一刻呢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顺服上帝，让神来带领我们。那神怎么带领呢？我相信我们每天仰望上帝都知道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早上我们就看了这四个标记，帮助我们重新在主里面整顿。所以当我们出门的时候呢，你看到吗？我们都有手指纹，所以今天 iPhone X 啊，你摇头都可以印证你。当然早期现在是用手指纹呢，你就可以开你的手机了啊，很多很多用手指纹。所以你现在警察抓贼也好啊，偷东西他要看指纹啊，不是成指纹啊，手指纹啊。所以指纹就代表着你的身份，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标记也是帮助他们要更新整顿的标记。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常常会很忙碌啦，忙忙碌碌，我们会看很多的事情，但是还需要安静下来整顿自己，让上帝带走我们，我们重新认定我们身份， 认定神周围给我们记号，我们来继续往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全心的仰望上帝啊！白天黑夜呢，早晨晚上呢，都要求主带领，全心信靠呢，一生呢紧紧跟随主。所以当时候耶稣呀，如果这样紧紧跟随主的话呢，我相信呢，无论是早晨到夜晚呢，从旷野到高山呢，紧紧跟随的话呢，我们都有主带领着我们前面道路。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能够从耶稣雅记这样宝贵的经文当中来被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周围有很多的记号，但是都不是神指示我们的，可能是属世的，甚至会吸引我们偏离主你的真道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地位，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全心信靠，紧紧的跟随主。那时刻那地方我们有这样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整顿，继续往前，能够为主打没有胜仗，荣耀你的名字，直到主耶稣再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